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的教导。使徒保罗很奇妙，上帝使用他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使徒，他在他的一些信息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你如果了解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领受。特别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很重点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三章十一节提到说耶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哇，这是一个总纲，对耶稣基督一个好像一个非常一个生命深处或者是生命真相的一个认识。使徒保罗在他的信息里面不单单将那种属天启示的真理告诉神的儿女，比如说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提到一下，说你们既听见这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圣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观，信仰观。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然后他在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读的十六节，提到三个要，很重要。一个是要存着爱心，要让基督的平安作为你心中的一个尺度。然后今天就是今天所讲的第三个要，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提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使徒保罗很奇妙，他都把真理放在前面，然后告诉你我如何在生活里面去操练的，我如何去经历的。我们如果仅仅谈到真理而没有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就会脱节。我们谈到真理如果没有跟生活做一个很紧密的连结，我们就成了一个空中的楼阁，你的信仰可能就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宗教化而已。你跟那些拜佛的、拜观音菩萨、普贤菩萨、whatever 菩萨的，或者三太子各样的宫庙的，跟他们的信仰没什么，因为那些都是身外的偶像，身外的一些宗教化的东西、宗教的文化对你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转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使徒保罗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是信仰，我们的不是宗教。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是信仰，我们的不是宗教。宗教是外邦人称呼我们是基督教，基督教啊，基督徒，甚至我们基督徒的名称是谁称呼的？外邦人称呼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称呼信徒呢，称为基督徒。我们是称什么呀？神的子民，有信仰的人，或者说我们称呼自己是信徒，或者是门徒，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一群人啊。我们从来不自称基督徒，基督徒因为约定俗成，然后大家就慢慢的简化了解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个背后的深意提到说，我们是有信仰的一群人，不应该说我是有宗教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外面的宗教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可以实践的，可以实践的。这就是使徒保罗非常看重的基督徒的生活，要存着爱心，要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然后基督丰丰富富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三个要做成了，然后什么感恩的生活，然后彼此相爱呀，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歌颂神，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你不用说你要感恩感谢神，因为里面有那个东西了，就自然流出那个活水的样式来。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把本末倒置了，还要感谢这生活，因为它里面没有怎么能够感受啊，能够感恩呢？所以里面一定有的时候那个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两节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两节的部分呢，我只把重点放在这个前半部分。前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 来，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颂词、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把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和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是采取的新译本的翻译，因为新译本呢，把那个原文的秩序啊，那个顺序啊，翻译得非常的准确。在和合本圣经里面，他是说以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然后用诗章、颂词、诗圣诗、灵歌彼此心被恩感歌颂神。但是新译本就把很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你有了这个前置条件的时候，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用各样的智慧表达出来，然后才带出一个心被恩感的生活。心被恩感是一种结果，要记得，有了前面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有存在基督里面存着爱心，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这三个要，然后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它表达出来。哎，很奇妙，有时候非常非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啊，非常的奇妙，就是怎样表达一件美好的事物，有不同的表达。你看我们今天插花啊，美不美啊？非常的美，非常的层次，带来美感，带来新鲜感，带来秩序感，带来简洁，带来写意，带来各种的赏心悦目。但这个插花，我不是专家，我是从一个我的美学的，我的很浅薄的美学的角度哈，去分析它中间有一个时令上面，还有它所有的都表达非常好。它时令上面有一个几个小昆虫，什么昆虫啊？蝴蝶，蝴蝶是在冬天出现的吗？不是，就是说我们在生命表，这个话给他打100分的哈，谁插了花100分，不要说啊，牧师这样讲不好意思 ，no， 绝对是非常好的，我只是用一种表达，举一个例子表达，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的表达出来、彰显出来，有时候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哇，我们的信仰啊，就变得怎么样，宗教化、律法化，活在那种各样的一个那种软弱的光景的里面，就没有活出那种通达的生命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看重的。有的人虽然信靠主，但是仍然每天劳苦重担压在身上走路，哎，仍然是心中哎呀，我很多的痛苦，每天啊，神啊，我要今天我要牧师为我祷告，我要是空空的来，满满的走，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好像里面又空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要的生命光景。我们基督徒所要的生命的光景，就是使徒保罗在今天在借着哥罗西书3:16告诉我们的，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长久的住在你的里面。这个很宝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领受的时候，所以每一个礼拜牧师会讲，哈，主啊，求你来帮助弟兄姊妹，今天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家，到下一个礼拜空空的来，哇，怎么回事？里面没有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基督的道很丰丰富富的住进我们的心里，没有遗失的，并且是满溢出来的，满溢出来。实际上，使徒保罗在他一些很重要的经文里面，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他所看重的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在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光景。如果他提一次，我们可以说，哎，这件事就是他在这一封书信里面针对这个教会、针对那个时代、针对那一群的人的需要所讲的真理。但是如果他在不同的书信当中反复的讲、不断的再提起的时候，就说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挺重要的事。如果一件事重复一遍还不够，再重复一遍，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就说明这件事 在使徒保罗看来很重要，对于我们信靠主的人看来也是非常的重要。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多读神的话，我觉得比什么都好，一同来读。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给哥罗西书所提到的事，两件事很重要。一个是什么呀？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又要存这个感谢的心。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做个智慧人。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的时候，用各样的智慧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活出信仰的意思。保罗所看重的就是我们信靠神的儿女啊，我活出信仰啊，你活在神的眼光之中，不是活在世人的眼光评价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有神导向的一个 purpose driven life， 这是从神而来给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命定的那样的一个带领。保罗非常看重你们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做愚昧人很容易，做糊涂人也很容易，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在昏暗当中行走。这是个看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又是至关重要的，又是关键的问题。我们会忽略，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啊。保罗非常在他信仰里面常常会提一些最基本的道理，这些基本的道理我们耳闻能详，但是会忽略它，会不看重它。我们会把我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啊。我昨上个礼拜我还特别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啊，我说哎，弟兄姊妹，我要背圣经啊。有位弟兄说，牧师，我下定决心，我一礼拜背一节。我说你立的志向太高了，这样吧，你一年背一节，怎么样？你信主五十年就有多少节经文啊？五十节经文。我们在这有多少人信主五十年的？你能背五十节吗？啊，似曾相识。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汪明道牧师，就是基督徒会堂的创办者，在北京。然后后来他为主坐牢，坐了几十年，出来的时候八十多岁了。哎呀，他的几乎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牢狱当中度过的。什么陪伴他过来呢？就是大概有两节的经文。他后来做见证啊，他说哎呀，如果没有这两节经文呢，他不知道怎样活下去的。他举了一个见证，因为他在这个那时候有一国内发展一个所谓的要反基督教运动，然后要么是加入三自教会等，他不愿意加入，甚至是有一种反基督教的一些的运动。说你告诉他，抓他的时候告诉他说，如果你说耶稣基督不是你的主啊，我们就给你自由，你想怎么样做，你是自由人，因为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为什么信耶稣基督？这信耶稣基督是精神鸦片，你被蒙蔽了。在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告诉他，警察告诉他，他想，哎呀，自由多好啊！如果没有自由，勿宁死啊，这个生不如死啊！我要自由，我不要主了。耶稣基督不是主，哎。人家出去了，当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圣灵在他心中大大的做工啊，说你天天骂犹大是背叛主的那个人，你跟犹大有什么区别啊？你侍奉我这么若干年的时间，你与我好像也同席吃饭，你用脚踢我，有什么？哎呀，心里面就大大受责备。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跑到派出所，说耶稣是主，你把我关进去吧。就这样坐牢，坐了几十年的光景。在牢中啊，想一想，哎，圣经我似乎很熟悉， 但是呢又好像不熟悉。多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似乎这些经文很熟悉，知道，但是叫你能够背下来吗？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节两节的经文呢，你都能够让你的一生去领会到，我告诉你，你的一生受用无穷。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前辈非常看重背圣经，所以我刚刚信主的第一年，他不让我其他的侍奉，他希望在话语上侍奉，他让我背这个四本福音书跟罗马书。但现在我已经，哎呀，真的神怜悯我，我有时候会忘，但是有时候提醒起来之后仍然可以背了。你知道这背诵圣经就成了我生命当中很有交易的地方，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在侍奉当中遇到挑战遇到难处的时候，马上神的话，哇，就如同生命的泉，就滋润我，就安慰我。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多少的时候我担重担的时候，我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如此相信也如此行，哇，重担就脱落。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牧师啊，告诉你，我会背约翰福音3:16，神爱我们，一起背一背好不好？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问你，你了解这些经文吗？你了解这些经文吗？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点头。神爱你，为你挂在十字架上，要拯救你，让你在他里面有永生，不至灭亡。所以有时候你说我活不下去了，牧师啊，我今天过不去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就是方法，方法总比困难多。所以你一旦神的话在你心中的时候，哇，就不一样。所以使徒保罗非常看重啊，不单单使徒保罗看重啊，古代的那些先贤，那些敬畏神的人也常常看重。大卫王诗篇是119篇，很长的一首的诗歌，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他的呼求，你看他的怎样的心境吧。我们一起来读，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恩典，甚至冒冒人得罪我了，伤了我的心，我心碎了。我的先生今天埋怨我说，家里面一团糟，都是我的过错，伤了我的心了，心碎了。我在公司里面，我的老板没有赏识我，批评我了，我心碎了。我为着那些不好的事，为着那些生命当中一些挣扎的事，我们心碎了。但是大卫教导我们一个方向，我渴慕你的典章，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不得着不行，不得着一会儿就不能活。我们在座的也你想到你的儿女的成长，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老二小的时候，他饿的时候啊，他哭的声音特别的洪亮，哇呀，这个比我的声音要大得多得多，哇哇哭哭哭，哭得好像撕心裂肺啊！哎呀，我师母一听到这个他的哭声的时候，那个眼泪，我师母心肠很柔软，哇，再怎么样要喂他奶吃，即使很痛，也是要喂他奶吃，各种的方法满足他。因为他那一种的渴求，做父母的能够听到，马上就满足他。如果你渴慕神的道，也有一种说我不得着啊，好像心碎了那一种的感觉的时候，这个追求的方向就对了。或者别人得罪你了，心中心碎了，受伤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追求的方向没有带着信仰的真秘诀。如果一说，哎呀，神啊，我渴慕你的道，甚至心碎的那种感觉，我没有得着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哎呀，好大好大的损失。我告诉你，生命会提升的， 你就成为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使徒保罗无论是在圣经里面在他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可以说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可以说是使徒保罗对我们信仰最精辟的一个诠释。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什么？我们在地上要做的是什么？存着爱心，基督的平安成为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然后呢，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用各样的智慧表达起来的时候，有的人信了主之后很不智慧的，仍然是糊涂，很不智慧，生命要用智慧的把它表达出来。 presentation 啊，我们有时候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公司做简报的时候呀，presentation 哈，不单单有文字的，有 PowerPoint 的，还有 video 的，还有现代科技的，还有拿实据的实物的展示的。你去展览会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 presentation， 为了让大家一看一目了然，知道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人家一看左看右看，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啊？上帝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所以保罗在提到说被圣灵充满，神的道丰丰存在心里面，然后就自然而然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保罗看重的问题啊，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我从四方面啊，我今天不会讲很多很多的时间，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真道，但是怎样去领会它是很重要的。第一，在道上丰富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在道上丰富，然后道上丰富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在道上丰富有什么样的方法，四个很简单的一个步骤，简单的问题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第一点，在道上丰富有什么意思。富足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很喜欢的用的词，在新约圣经里面不过用了四次，但是都指到一件事情，是提到一个好像一个水缸啊，把水倒满了，那个水啊要漫溢出来那种的光景，就是很丰富的啊。如果有不及的时候，就会让人有一种的不满足感，不安全感，或者没有饱足感。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很贫穷的时候啊，每一次啊我们盛饭的时候啊就是半碗，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装完一碗啊。你在沿海城市无法体会到这个安徽啊，这个我们被流放的皖北那种的光景，很穷，真的一毛不拔，穷的哎呀就是好像一个小说里面叫做暴风骤雨里面所谓的那个赵光腚，就什么都没有，一颗裤子冬天穿夏天穿都是他，就是那样的穷得很。到我长大结婚生子的时候，我娶到我所很可爱的太太的时候，她每一次啊给我盛饭都是满满的一碗，哎呀，我看着一碗饭呢，哎呀，真的是心满意足，哎呀，不再想着说啊不够吃的了。当然现在上了年纪了要有所节制，不要撑着了啊，就是更要满，要这样要流出来，不流出来那种的光景成为富足，就是没有缺乏，就好像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中啊吃饱之后那种的安详，那种的状态，是这个词的意思。弟兄姊妹，使徒保罗特别喜欢这个词，用这个词，特别他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在基督的道上丰丰富富的满溢出来，是讲到一个资源上的，资源上，实际上帝啊赐福他的儿女在资源上并不缺乏，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哪些是资源，我们对一些资源呢是轻忽了，其中在神的道上这样很宝贵的资源呢忽略了轻忽了， 我们希望我们银行的账户里面的钱越来越高，我们希望我们的退休的账户越来越深，我们希望我们退老休的时候有个100万、500万、1000万，我们有了一栋房子、两栋房子、三栋房子、四栋房子，每个月想在哪个房子住就在哪个房子住。你们想一想，你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呢，啊，很多没有居所的人呢。想一想啊，弟兄姊妹，我们在金钱上当然你投资得很好，但是我常常说，如果你陷在其中的时候没有节制啊，哇，那是没办法，你就忽略了。保罗特别看重人要在道上富足，因为道上富足是最有能力。圣经里面啊，有很多道上富足的人，很多的人。我问一下弟兄姊妹，给你的印象当中有哪些人在道上富足的？哪些人？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啊，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呀？神口里面说出的话，是不是？还有呢，保罗常常引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甚至创世纪、生命记、阿摩斯书等等很多的经文。还有呢，彼得啊，彼得讲道一次能够让几千人信主，大有能力。他常常讲，经常说，经常说，因为他学到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一件事，耶稣基督常常讲的时候常常说，经常说，经常记着说，经常记着说。还有一个人物啊，你都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亚波罗，是不是啊？亚波罗在使徒行传十八章说，这个人最能善解什么呀？圣经啊，最能善解神的话。为什么善解神的话？因为他有嘛。弟兄姊妹，心中有基督道，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呢，藏在里面呢，居住在其中啊。你里面有宝贝啊，神的话。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时候我们把圣灵的工作跟圣经圣道的工作分开，其实这样的分法是不对的，它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心中常常有神的话居住在其中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光景完全的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在道上丰富？在道上丰富什么意思？因为在道上丰富是讲到满溢出来，心中常常有神的道，神对你们所说的话，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呢，滋润我们，滋润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我也给弟兄姊妹，我给一个挑战，不要说你一个礼拜背解经，一个月吧，一个月不行，你一年吧，你至少信主40年的话，就40节的经文呢。你一生能够深刻的理解一节的经文，对你就受用无穷。因为圣经里面的神的话都是相通的，你抓住一个点就可以进入那个话语当中的丰富，这是很奇妙的生命之道啊。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讲，我起初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这生命也借着我们的主，我们也领受了，我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了这个丰富。哇，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在道上丰富？答案很简单，为什么要在道上丰富啊？答案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耶稣说的，你信谁啊？信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说信某一个人是因为他的话是吗？有这个有信用的，是一个可靠的。我们对某一个人信任他，就是这个人他的话是有可靠的，说的每一句话是非常可守信用的，是有这个价值在那个地方的。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却不信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没有落入到实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信不信？你如此信，你就如此活出来了。 耶稣说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是不是？不要为着明天吃什么喝什么忧愁。丁，我相信我今天我一提到吃的时候，丁子们，我中午要吃什么啊？是吃三明治呢？吃这个我们附近有一个什么快餐店，或者吃去 Wendy's， 或者吃拉面呐、，whatever。不要为这些吃什么，又是我觉得上帝神让我们活在当下，是为着我们好的缘故。因为你知道谁掌权，你知道主是带领你，必保守你。所以有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了解的时候，主借着他的使徒所拣选的神所用的工人，他的器皿，都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是可以实践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那你要不要背一节两节的基督的话在你的心灵的当中啊？所以我鼓励你要背圣经啊。我以前带领教会，我对弟兄姊妹的灵修啊没有别的要求，我说你就背一节的经文，就这一个月把这些经文活出来，对你一生啊很有极大的帮助。不要小看我一个月一节经文，一年下来就十二节经文，你十年下来就120节经文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只要立定心志啊。所以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话是他所呼出来的道，就是圣经。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非常看重圣经啊？我们牧者每一位牧者都非常看重圣经，我是特别特别的看重圣经。我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不单单有团契，也应该有查经班，就研经啊。我以前带领研经班，都是每个啊都是五六十人参加的，在神的话上扎根。我讲的是稍微再深入一点，结合道理、历史的背景的、文化的、考古的、经文鉴别学的、引申的啊，所谓的 exegetical illustration and application。不但是有解经的，也有光照的，也有应用的。哇，你的生命之道是活的，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神借着使徒保罗对他所爱的一位同工提摩太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徒的品行要完全，是根基在圣经上面。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改革之后，我们所推崇的唯独圣经、唯独基督非常重要的一点。圣经一定要在圣经上花功夫。为什么老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的根基非常深呢？是根据我们早期的都是有查经班开始的。现在的社会呢，我们读圣经也好，都是我们所获得的都是碎片化的。你从一些这些多媒体啊，从一些 YouTube 啊，或者从一些研究的资料或者是小短文获取的，没有系统的查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一段时间，我跟几位同工，我们都是讲书卷。你最起码你过去这一年多钟一两年的时间，你对这个腓立比书应该很通彻的了解，对哥罗西书有很通彻的了解。这个是 foundation 的工作，是一个基础的工作。第三，道上丰富有什么结果？我问你，道上丰富有什么结果？谁能回答？举举手。我过去讲到是跟弟兄姊妹互动的，谁能举手说道上丰富有什么结果？我今天告诉你道上丰富有什么结果，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你天天会背，但你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注意。我一同来读来。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不要忘记了，我们会爱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但是有一个前提耶，什么呀？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You are the blessed one， 你是个有福的人，是因为有神的话，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在你的里面，你才有可能昼夜思想。你半夜里面不可能拿起掰起圣经再去看一看，没有时间的。但是如果神的道已经在你的里面，你不用动身，什么时候把它调出来，什么把它，哎呀，这个神，你一想起来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就是光了，就闪了闪了闪，哎，一直亮着，你没有惧怕，就驱赶走你心中的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有福的人呢？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圣经很宝贵，很宝贵啊，不要忘记。现在是过去啊，我用圣经大概用了大概至少超过20本了，我常常翻。但现在好啊，现在有手机有 apps， 就是那个圣经的那个东西。我现在用的 apps 是英文、希腊文和这个中文，很多译本。我特别喜欢希腊文，因为这个希腊文，我自己以前这个希腊文呢是这样的，希腊文呢，这个开始学呢似乎很难，一进入之后啊，你就通了，非常美。所以我鼓励你，只要有闲时间，与其你在那儿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发愁，不如你花一点的时间研究神的话啊。特别是我们退休的一些弟兄姊妹，我在座的我可以有资格跟你们说，因为我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哈。你如与其睡不着觉，那样大的一个失落感，不如出在神的话上下点功夫。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从 YouTube， 从一些多媒体学习一些希腊文，帮助你去更好的理解，然后把它背下来，就成为你生命的帮助。所以在道上丰富呢，就有个结果，你是有福的人。Amen。所以我们在座的哈，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个有福的人。如果你在神的道上有用心的话，第三，在道上丰富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方法？啊，有时候我们方法不对的时候啊，就常常，会忘记，不能够持之已久。其实犹太人呢，他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他们背神的话呀。你知道，你去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的？举举手。啊，你看那个犹太人，那些比较传统保守的犹太人，他的额上面有一个什么小盒子，有没有注意啊？那个小盒子说，是他的帽子吗 ？No， 不是他的帽子，他似乎是个小帽子，但里面是什么呢？经文，是一些经文呢，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就成为他一个提醒。生命一说，你们要将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吸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年轻人，他身上有个 tattoo， 有一个什么刺青，一个中文字什么字呢？猪，刺个猪。我又问他，我说：“哎，你这个字是谁问啊？这个在日本的一个刺青店帮他刺了个猪。他认为猪是很好的嘛，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呢，猪是不行的。你刺一个，我说哎，你知道这个猪是什么意思？他说很enjoy那个猪，别人称他猪，他很快乐。 我告诉你，你真的他的生活真的像猪一样，很懒散，没有用功。有时候一些话语，最重要的话语，我们很容易被一些话语所影响的。如果我们看重神的生命之道，你真的是，我在座的，像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把你说你在你手上刺个圣半截经文刺在你手背上哈，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看重的是什么？有时候你口袋里面装一节的经文呢，啊，你常常背下来。啊，我记得我两个礼拜之前哦，布置了六节的经文给礼拜五的查经的弟兄姊妹，我还没抽查呢。啊，要记得啊，我给你的六节的经文要背会，三个月的功夫你要背会六节的经文。箴言书也讲得很清楚，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于心，遵守我命令就得以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特别对于年轻的一代，如果你的儿女在大学读书更重要，神的话就成为他们与人相处的时候那个尺度，就长存在心里面，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在北美很多的大学里面的很混乱的，男女混杂呀，有时候一些女生啊就住到男生的宿舍里面啊，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说，哎，这不对啊，这个怎么这个，他说，哎呀，我们很单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落入 temptation 嘛，哎，有时候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你教导你的儿女也是如此，你教导他再多的文化知识，你不如让他小的时候养成会背一些的经文，让基督的道活化在他的心灵的里面。这就是没有别的方法，要背圣经。Amen。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教会要转化，要提升了，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一个教会，会背圣经。如此的话，弟兄姊妹，感恩的生活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生活是检验信仰真实的标准，你有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又存住爱心，让基督的平安成为在你心里面做主，用智慧，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个是结果，是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你心中有道，你就成为一个有一个喜乐的泉源，你说话行事就非常的得体，你进退有据，你知道如何用神的道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啊。以弗所书属灵全部的军装，讲到全部的军装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无论是信德也好，无论是那个生命之道也好，成为我们防卫，成为我们攻和进攻，我们不仅仅是防守啊，也是征战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讲道终未止息，但是神的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激发我们众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年日，或多或少，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领受了那使你得救的福音，就受了圣灵所应许的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圣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不仅如此，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要学习事事存着爱心，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的生命光景就不再一样。